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在这个周末的这个时间，主，你再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，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当时如何的去用慈神爱说去爱你的选民以色列，你今天也用你的爱来浇灌我们，你爱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。主，我们愿意来寻求你的面，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。就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开启我们，你光照我们，求主来托住我们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第九章神提到神把以色列当作宝贝一样捧在手里面，把他们比喻成旷野当中的葡萄，但是到了第十章，这些以色列人毫不感恩，他们人多反而罪更多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无论是教会，无论是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，无论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是以色列民族，我们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健脏，如果我们心里面远离神，不敬畏神，不高举神，无论有多少人，我们都是败坏的。所以我们改变生命，这是神特别看重的。那到了第十一章，神再一次用这个以色列的年幼的时候来做比喻，神何等的爱这些以色列民。第十一章第一节说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那就实际上指的是以色列的初期历史。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雅各全家七十来个人下到埃及，经过四百来年形成的。那么到了出埃及记，才我从圣经里面仔细的看，我们才发现神真正的把他们叫做以色列民或者以色列人。那么在创世纪里面，基本上是雅各的众子，说这是个民族形成的过程。那么以色列在这个民族形成的过程当中，神一直爱他。其实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神创造的，在神的手里面从一个孕育出来，从婴儿逐渐长大成人。那么在幼年的时候，神就爱他，爱他呢就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。神把以色列这个民族看为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把他们造出来，让他们脱离埃及的辖制，脱离那个愁苦。另外一方面，造出我的儿子来，这个在马太福音的二章十五节就提到。那么其实这个造出，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，也预表耶稣基督，这个婴儿耶稣到了埃及，神这次把他从埃及带出来。这个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的二章十五节非常清楚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预言，同时也确实说明了当时以色列的状况，神是把他们一点一点的带大的。那第二节呢，就说先是越发招呼他们，他越发走开。神从小带大的一个孩子，但是先是越招呼他们，那先是招呼，那就是神招呼，先是是奉神的差遣，越招呼他们，他们越走开，越悖逆。那实际上这个反映了人的这个本性，人的罪性。我们现在也是，就是人就故意对抗，你越再让他往动，他越不愿意。本来他还想往动的，你让他往动的时候，他偏要往西。这是我们人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那么以色列民也一样，那神越是让他们走正路，招呼他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他们越把走开离开。离开干什么呢？向朱巴利献祭，给雕刻的偶像烧香，自己的神不拜，拜别的神，自己的神不跟从，那跟从那些虚假的东西。这是当时以色列的背景，就是神啊一开始就爱他们，而且也意味着现在仍然爱他们，但是他们越发的悖逆，越劝越悖逆。第三节，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他们，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。 就神说我以原来是教导以法列，教导整个北国以色列行走的，就他们从幼儿时候，那么神在教他们学步，教他们如何走路，如何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，用膀臂抱着他们，那抱在怀里，捧在手里面。但是结果呢，是这些北国以色列人是不知道是神医治他们，这个知道是指认识，还有一个承认的意思。在这个原文里面，这个知道这个词啊，含义特别多，有认识，有建立那种彼此非常亲密的关系，这还有承认。他们不承认神，不承认神医治他们，这个医治是神的管教、神的引导、神的劝勉、神的招呼，他不承认。本来那么多的恩典是神给的，他们不承认。这人悖逆就是这样的。第四节说，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，我待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俩筛架板。神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，就是神就像一个慈父一样来引导他们。那么这个神和所，另外可能也代表这个管教，这个管教是爱的管教。神因为爱他们，因为怜悯他们，所以要管教他们，管教也是因为爱，所以这慈神爱所。我们今天也是真的巴不得神每天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，让我们走在他的路上，不要偏离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。就是神那样去引导他们，无微不至的去照顾他们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，就是神赐下诸多的恩典，让他们就是多而又多。因为神说敬畏他的什么都不缺。那么这些以色列人虽然背离神，但是神仍然会充充足足的供应他们，这是神。那第五节呢，就是他们必不归回埃及，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，因他们不肯归向我。本来神是爱他们的，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的，把粮食把那些恩典是放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去享受的，就像他们出埃及地的40年，每天也不用劳作，有玛纳赐下来，但是他们神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。在申命记的17章16节，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再回埃及，说出了埃及就不要再回埃及。对于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来说，就我们出了这个世界，出了这个海岸，就不要再回去，回去一定有好果子吃，一定受神的管教。那么这个就可能是以色列当时处在一个特别艰难的时候，向埃及求助。向埃及求助呢，先知预言他们不能成功，所以他们并不可能回到埃及，得不到埃及的帮助。我们今天也是，如果我们回到世界上寻求世界上的帮助，那我们可能要到处碰壁，这是神的管教。神最后让我们碰壁的结果就是唯有到神的跟前寻求神。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寻求埃及得不到帮助，没有成功，他们没有死心，干什么呢？转向求助亚述，所以最后亚述却做了他们的王。反正是不求埃及就求亚述，不管怎么样他们不去求神，不去寻求神，是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，无论如何他们不肯归向神啊，这是以色列是极其悖逆的这样一个生命光景。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，我们正是把身段放下来，我们如果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犯罪，不知不觉当中去寻求世上的帮助，寻求在世界上去想办法的时候，到碰了壁以后，撞了南墙以后，我们及时的赶快回头到神的跟前，神就会给开路。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如果心里我们还有别的贪恋，还在贪恋这个世界，哪怕那有一点点，不去全身心的用我们全部的生命去爱神， 那么重新回到埃及，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是早晚的事。这个生命的变化是一点点的，成长也是一点点的，那最后滑向世界也是一点点的。所以我们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贪恋，最后早晚会有那样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警醒。第六节，刀剑必临到他们的诚意，毁坏蒙山，把人痛灭，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。刀剑，那指的是神要兴起亚述，那代表亚述，亚述必然会临到他们的诚意，毁坏蒙山，把人痛灭，最后把他们掳了去。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些北国以色列人随从了自己的计谋。在箴言书的19:21就提到，就是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我们这个人呀，真是计谋多得不得了，会想尽一切的办法为自己的那个私欲。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但是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，我们的计谋最后不合神的心意，一定是落空的。另外一点，就是这个刀剑必临到他的诚意，毁坏蒙山，把人痛灭。这个世界就是恨我们的，我们只要信了主以后，这个世界就很快，我们从我们周围的朋友，从我们认识的那些人就可以看到，平时还好，一旦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很奇怪，他们就会远离我们，并且会恨我们，就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。但是因为我们就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寄居在这儿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所以他们恨我们。但我们如果是贪爱这个世界，就得不到神的保护。第七节说，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，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，却无人遵从主。我的名，这些北国以色列人本来是神的名，神的选民，那是属于神的，属于神，那就是神是他们的主人，神是他们的主，但是他们偏要背道离开我，偏要，那就是执意定义要离开神，不按神的所说的去做。那众先知，那神的众仆人，神差遣他们不停地招呼他们，让他们归向至高无上的神，但是无人遵从主，没有人去高举神。这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状况，就是他们从那个第一个王耶罗伯安分裂出去以后，到最后那么多年一直是这样的光景，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。南国还有八九个好王，那北国呢20个王一个好都没有，所以整个百姓这几百这么多年来，一代又一代的都面临这样一个死亡，最后是完全的灭亡。这个灭亡不是性命，而是他们的那个数天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以色列民他并不是不知道律法，并不是不知道实践，摩西五经就在他们手里面，他们也有会所，他们也去读，他们也去敬拜神，这些他们都做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偏要背道，是执意背道。那这样今天也是，我们有的信徒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，知道自己做的不合神的心意，但是仍然一意孤行。这弟兄姊妹不少，我们周围都能看到，明明知道不对，他偏要做。第八节，以法莲呐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我怎能使你如亚玛？怎能使你如洗遍？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。前面神喊去教训，要管教，但是这神说，我怎么能舍得你呢？说以色列人在大祸临头的时候仍然不肯回头，神 就是使用亚述，已经兵临城下，在这个大难即将临到的时候，神本来希望他们能够回转，但是他们仍然是背逆神，不改变他们的那个心意。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，神仍然是对以色列是那个怜爱，那个慈爱还没离开他们，神不忍心去惩罚他们。这就是神说，是以法莲呢，我怎么能舍弃你呢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呢？神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下重手啊。神虽然是公义神，神是要施行公义，要施行审判神，但是神不会轻易的来对我们在我们身上下这样的重手。下面说，我怎能使你如亚玛，怎能使你如洗便？亚玛和洗便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这两个很少出现，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14章第二节和第八节，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14章，我们就会知道创世纪14章的第二节，当时罗德不是就逐渐的东移到了索多玛，然后这个索多玛被几个娃打下以后，把这个罗德掳了走了，那么亚伯兰去救，这一段故事。第二节就是创世纪14章第二节说，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、俄摩拉王比沙、亚玛王示那、洗别王善以别和比拉王。这就提到了亚玛和洗别。那再看第八节说，于是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亚玛王、洗别王和比拉王这几个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洗别这几个地方或者这几个城市离得不远。我们再看一下那生命记的29章23节，生命记的29章23节，生命记29章23节就提到说，又看见遍地有硫磺，有盐炉，有火祭，没有耕种，没有出产，连草都不生长，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、洗别一样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个亚玛和洗别，但在生命记里面提到了。这说明当时神不仅仅毁了两个城市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同时也把亚玛和洗别一样给毁灭了，也是同样用同样的方式降下硫磺雨扫掉了。那么这个意思我们就清楚了，说神说，我怎能使你如亚玛，怎能使你如洗别，就是怎么让你也落到那儿的下场呢？怎么会毁灭你们呢？那其实神可能一开始这个心意要让亚述下重手要毁灭，但是在那一刻神的这个爱慈心又出来改变了主意。就像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跟摩西说，要从摩西他们这一族兴起子孙来，要放弃犹大。那么当时摩西在神面前切切祷告，所以神他的心意也是会改变的，根据人的我们的回应，也根据他自己的他本身的一个属性啊，神的爱。说下面就说，我回心转意，神说回心转意，也就是说很可能当时神要真的就想灭这北国以色列。其实灭了北国以色列，南国犹大神还使用丝毫不会影响神的这个救恩计划，说这是有可能的。说我回心转意，我的怜爱大大发动，因为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大大发动，神改变了心意。说那个时候很可能有那种可能。第9节说，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，这说得很清楚了。 本来是要发猛烈的怒气，那是现在说我必不发猛烈怒气，他说这个怒气要发，但是不会那么猛烈，不会让他们最后被消灭。那接着说，也不再毁灭以法莲，因我是神并非世人，是你们中间的圣者，我必不在怒中领导你们。他说我 不再毁灭以法莲。那从这儿来看，就是他当时确实想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给彻底毁掉，彻底毁掉，那么就可能最后就剩下三个支派了，南国便雅悯、犹大还有利未支派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，我们世人如果怒发怒的时候可能是会一意孤行，一定会把这个怒气发完发泄完，但是神不会，神有所保留。如果神按照他的怒气，那么真的完全发泄出来以后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，包括我们这些信他的人。正是因为神有忍耐的心，神是有分寸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还能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我们虽然是信了他，但是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只要我们愿意到他面前回转，神仍然给我们机会，啊，这就是说他是神，不是人，人做不到，神能做到，神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那个情绪，我们人控制不住，真的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到那个时候真的控制不住自己，说我必不在怒中领导你们，神要在怒中领导他们的时候，那就是惩罚，就是神对待人，对待北国以色列人。绝不会全凭这个他的那个义怒，凭他的怒气行事，因为神有怜悯，神有慈爱。那诗篇的30:5也说嘛，说神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所以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然欢呼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也是神的应许。我们一晚上我们很可能在哭泣，但是到了早上的时候，神的恩典降下以后，那么就是欢呼，那个黑暗都过去了，因为神的怒气过去了，他惩罚我们不过是转眼之间的事，神的恩典给我们一生去用。第10节说，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，子民必跟随他，他一吼叫，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。前面经常提到说，吼叫的狮子。以前提到，耶和华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那个时候是比喻这个狮子那个力量，狮子怒吼的时候神的惩罚领导。但是这儿不是，这儿用狮子的吼叫来比喻神对他的选民的呼召，招呼他们。神像试一下，一喊一呼召，子民就必跟随他，所以他的百姓就都响应。说他一吼叫，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，急速就是很快就会聚到神的面前。西方，那以色列的西方，那就是指的地中海，所以这个西方指的是地中海的驻海岛。在前面我记得在列王记里面和其他的经文里，书卷里面提到这个地中海的驻海岛，往往也比喻这个世界，代表整个世界。那么这个他们从西方急速而来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个暗示或者预言以色列会被掳，被掳以后呢，被分散到世界各地，到那个时候神一声呼召，所有的选民都会很快的归回。所以第10节、第11节其实是指的以色列在末日的一个光景。那么只有在末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以色列民才可能完完全全的从各地归回到自己的应许之地。所以现在还没有。那第十11:2 这是一个很远的预言。那第十一节说，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，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，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雀鸟、鸽子，鸽子在前面比喻过，是以色列人像鸽子一样愚蠢，所以鸽子这个头脑简单，有时候就辨不清方向，没有分辨力。但是这儿用雀鸟和鸽子，我们现在是分享十一章的十一节，马上就结束。那么用雀鸟和鸽子来形容这以色列民将来从埃及、从亚述急速而来，那比喻他们就是回归的速度很快。那么这儿的埃及和亚述其实是代表全地的整个世界，代表整个各地各方，以色列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前夕或再来的时候，这些选民从各地各方很快的急速的归回，这幕一定会发生的。那如果是我们有机会看到的话，那么我们也感谢神，在我们在活着时候能够看到这一幕发生，主耶稣基督再来，这是预言，这一定会发生。现在以色列到处都有，加拿大也有，美国也有，欧洲也有，包括中国也有，中国开放那一块还有他们的后裔还没有完全的回归。我记得前几年好像是12年是左右前后吧，有5-6个女孩认祖归宗回到了以色列，所以世界各地都有。 到那个时候他们一定知道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以色列的后裔，他们会归回。说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，他们在世界各地，在被掳之地，其实他们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屋。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比如说现在分散在欧洲的、美国的、加拿大这些，他们住的不是自己房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他们是寄居在那个地方，是客旅。他们真正意义上他们不是这个地上的主人，他们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上，那才是主人。不管现在以色列民在其他地方日子过得多么的舒适，多么的有钱，但是他们的身份没有变，他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根本不是那些地方的主人。虽然可能在那些国家也有也执政也参与这个政治，参与管理，但是本质上身份没有变。所以他们那个当他们回归的时候，他们才能住在自己的房屋里边，就是他才是那个真正的主人，否则的话在别地方永远是这个仆人的身份，奴隶的身份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他不再是客旅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信主以后，其实我们就是在地上就是客旅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不属于我们，所以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短期的寄居，暂时居住，我们在这里，在寄居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是等候神来把我们接上走，等候耶稣基督再来。那么十节十一两节，这是要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应验。第十二节，以法莲用谎话，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，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前面神还用他的慈生爱所去引导他们，神不愿意毁灭他们，神也给他们那样的盼望，特别是第十节第十一节，但是到了十二节又回到了现实当中。这个现实当中，现在的以色列，这个以法莲是什么情况呢？是用谎话。以法莲以色列家，就整个北国以色列，是用谎话，用诡计围绕神，用诡计围绕神，那就是对神耍计谋，成天欺骗神， 我们对一个人耍计谋，我们在我们心里面，那就是我们能够把他骗，我们才能够耍计谋。如果我们认为根本骗不了对方，我们不可能对他耍计谋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认为那个人很愚蠢，认为那个人这个智商很低，也不如我们有智慧，所以我们才用计谋去欺骗对方。那么以色列人实际上在他们的心里面，神真的是非常的轻看，根本就没有把神当神，没有把神当作是造他们的神，是引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，没有把神当作是赐下法律赐下恩典的神，他们小看神。那今天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也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，我们也知道说神是至高的，但是我们只是我们好像理性上这样认识，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的真正的这个属灵生命当中，是不是把神当神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这是北国以色列。那南国呢？南国是犹大却靠神掌权，向圣者有忠心。那括号里面做的注释说，或作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，括号里面注释才是贴近原文的。那么北国以色列谎话连篇，南国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说虽然信靠神，但是对神是犹疑不定，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，一会儿好一会儿歹。这个我们从他们这个这个王朝的更替可以看出来，这个王的更替，好王上了以后，那么百姓马上就好转，这坏王上了以后，百姓马上转向，所以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歹，若即若离，跟神的关系极其的不稳定。这是南国犹大，其实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，他们的生命大同小异，南国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南国20个王可能就只有8个是好王，那其他都是坏王。那么北国也20个王，加起来南北两国一共40个王，40个王只有8个王是好王。那每一个王其实他们这个执掌王权的这个年数也不是很多。这就是说这个自从所罗门死了以后，那么这个国家一分为二，到最后两国家完全的毁灭，这么几百年好景不长，好日子不长，大部分时间都是背逆神，所以不断受到神的管教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列王记、历代志，包括后面的先知书，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在拉扯他们，在招呼他们，神不停地兴起这些先知，兴起非常多的先知去引导他们，但是他们就故意不认识神，歪根背逆，偏要背道离弃神，执意要离弃神。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，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一个警醒。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也活在这样的生命当中，以色列就是我们眼前的一面镜子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面镜子，就看到了我们自己，我们那个丑陋的一面，我们一照镜子就照出来了。神也知道我们不完全，我们没有完全人，所以神怜悯我们，但是这个神知道我们不完全，怜悯我们，我们不能把这个作为这个犯罪的借口。我们真的去好好的寻求神的心意，我们这样每天读圣经，也感谢神能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，来寻求他，来亲近他。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，神必然亲近我们。神是不开玩笑的神，神是信实的神，神的话一定会兑现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